时代变迁，不怕语言多元，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，饱览经文宝藏，收获数天灵粮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林老师，欢迎一起学习圣经先贤的蒙恩之路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只有一份愿意向内探索的真诚。无论你是带着疲惫困惑，还是对平静的渴望，接下来的时光呢，让我们共同踏上这段回归内在滋养灵魂的旅程。好，准备好了，让我们心灵着陆，深深呼吸，我们开始了。我们先读出上帝的话，今天读撒母耳记下二章一到四节的经文。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在问去哪城时以得国，在问去哪城时以得国，已经得国。好，神的话这么说，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，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？耶和华说，可以。大卫说，我上哪一个城去呢？耶和华说，上希伯伦去。于是大卫和他两个妻，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，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，都上那里去了。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，住在希伯伦的城域中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，在那里告大卫做犹大家的王。大卫呢，是一个精明能干、深思熟虑的人。按现在人的观点呢，可以自己选择一个更好的地点成为据点，比如说去耶路撒冷也是可以的。大卫呢，却选择等候询问神。圣经要读者领会什么样更丰富的提醒呢？这段经文我们实在不难看出大卫和扫罗的分别。当年的扫罗王啊，就是反面教材，他每一次精明决策，比如说他擅自献祭，比如说他饶恕亚甲王，结果呢都招致审判。大卫在诗篇131篇写的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正是针对这种的试探呢、大卫知道王权真正的威胁不是腓力斯的军队，而是扫罗那颗我能做得比神更好啊这种的骄傲的心态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学习。第一，让神的光芒穿透生活所有的领域。即使是选择地点，这样看似世俗的决定，大卫也祷告寻求神哦，我们也要学习这种对神的敏感。大卫在军事选址，这种看似类似世俗的事物上求问上帝，彻底颠覆了信仰和生活切割的这样的一个观念。我们知道神是一切存在的创造者和维系者，没有一件事在他的主权之外。当我们只将属灵限定于崇拜聚会、奉献祷告会，却将职业的发展、财务的投资、家庭的规划看为我可以自主的领域的时候，实质上呢，就像极了扫罗，就是试图在生活的某一些层面自立为王。我们不可以忘记圣经所说的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这才是对的。有一位基督徒建筑师呢，受邀设计含风水因素的这个豪宅的项目，当然呢，高额的佣金，但是呢，和他的信仰起了冲突。圣灵提醒他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所以呢，这位基督徒婉拒了项目。婉拒了以后呢，神也为他开路参与其他的设计，虽然收入减少，但是却见证了神的供应。各位家长们，我们为孩子选择什么学校、什么科系呢？多数家长仅比较师资或者是升学率等等的， 但是属神的父母，我们会问，主啊，哪一条路使我的孩子更认识您？就如同大卫追问，上哪一个城？这并非否定理性的分析，而是让神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来掌舵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办公桌就是祭坛，合同文书是奉献的祭物，拒绝圣俗二分是承认基督在万有中的首位权。第二呢，顺服必须是有积极配合神的行动。大卫承受着来自追随者形式以及自身使命的许多多重的压力啊，所有人都看他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圣经明明记载，此后大卫问耶和华，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？弟兄姐妹，在如此关键充满压力和诱惑的时刻，他可以立即宣布自己为全以色列的王，但是大卫的第一个行动不是凭己意或者是政治考量来做决定，而是转向神寻求指引。这体现了他属灵生命的核心的特质，就是对神的信靠和顺服。大卫的问题不是我现在该不该做王，而是谦卑的询问一个具体的行动的方向，我可以上犹大的哪一个城去吗？他承认自己行动需要神的许可，也承认接受神的引导，哪怕只是一个初步的方向，这显示出敬畏、谦卑和耐心。耶和华说可以，大卫说那我上哪个城去呢？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。神首先肯定了大卫上犹大城的想法是可以，大卫没有就此停住哦，而是进一步寻求更具体的指引，上哪一个城呢？他渴望神更清晰的带领，神给出非常明确的指示，上希伯伦去。希伯伦是犹大支派的重要城市，是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埋葬的地方，具有重要的历史、宗教和象征的意义。选择希伯伦既符合大卫作为犹大支派成员的身份，也暗示神应许的延续，就是和列祖之约相关。
撒母耳记下带你见证大卫王的传奇，从战场凯旋到情欲漩涡，从权力巅峰到家族撕裂，在神圣呼召与人性软弱间碰撞，窥见君王的脆弱与神的信实，权谋、背叛、情欲、救赎、信仰与人性交织的震撼篇章。历史临近，照见你我。
为了顺服和行动，我们看见于是呢，大卫和他两个妻子都上那里去，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，住在希伯伦的城域中。哎，得到上帝的指示以后，大卫毫不犹豫地顺服了，他立刻带着家眷还有整队的团队，包括所有跟随他的人以及眷属，前往希伯伦，带着眷属并住在城邑中，表明这不是一次短暂的军事行动，而是定居下来，这是一个建立根基预备长期发展的姿态。大卫顺服在神的带领下开始建立一个稳定的据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见神的计划逐一的成就，大卫在犹大被告立为王。圣经说犹大人来到希伯伦，在那里告大卫做犹大家的王，大卫顺服神去了希伯伦住在那里，接着犹大人主动的来到希伯伦，他们告立大卫做犹大家的王。这是大卫生命中第二次被告立，第一次是撒母耳私下告立他，那这一次呢是公开的正式的， 而且是由一个支派犹大支派进行的政治性的告立。这个意义重大，关键点在大卫的王权不是他自己强取的，也不是他主动召集犹大人来拥立的，他是先顺服了神的引导，去了希伯伦住在那里，然后犹大人主动来告立他。这清楚地表明神的应许正在按神的时间和方式来成就。王权的根基在于神的设立和引导，也在于人的认可，首先是自己的支派，那么神的祝福呢，由此逐一的展开。弟兄姐妹，在重大决策的人生转折点，我们要先寻求神的心意。无论环境多么样的紧迫，扫罗死后的权力真空，无论是压力多么巨大，追随者的期待，无论是机会多么样的诱人，几乎是唾手可得的王位，大卫的榜样是先停下来求问耶和华。我们的首要问题不应该是我想要做什么，或者别人期待我做什么，而应该是神啊，你希望我做什么？你许可我这样做吗？一旦清楚神的指令，向希伯伦去，哎，大卫就毫不犹豫，不是想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哦，他是不打折扣的执行，并且带着所有相关的人和资源一起行动。顺服需要果断的行动力啊。大卫知道自己是神所告立的王，但他没有在扫罗死后立刻宣布自己是全以色列的王，他没有强行推进统一的进程，他接受并满足于神在当下所赐他的成就，只做犹大家的王。他相信神会按计划成就剩下的应许。哎，我们以后看到后来他确实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了，但是这教导我们，我们要信靠神的时间表，即使神的工作是渐进式的，也要满足于当前神所赐的希伯伦阶段。在其中我们只要忠心尽责，等候神下一步的带领，不要强求一步到位。当我们顺服神的引导，在他指定的位置上忠心的生活和工作时，常常会为神进一步的祝福和成就打开大门哦。神会在我们顺服的根基上建造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第一，让神的光芒穿透生活的所有领域。第二，顺服必须有积极配合神的行动。大卫在扫罗死后那个充满动荡、机遇和压力的时刻，为我们树立了在人生关键转折点全面的寻求神、顺服神、信靠神的典范。我们现代人最难学的就是这种神圣延迟，就是我们连外卖晚五分钟到都要投诉，哎，何况是王位呢？大卫活出和扫罗截然不同的方式，他不凭血气争强，而是谦卑求问。他得到命令后立刻顺服行动，他满足于神分阶段成就的应许，在希伯伦忠心等候，最终他的顺服为神进一步的动工，在犹大被正式告立为王铺平了道路。弟兄姐妹，在任何的环境中，尤其是关键点上，让寻求神、顺服神成为我们决策和行动的首要原则吧。信靠他必按他完美的计划和时机成就神自己的旨意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破碎我心中胜熟二分的高墙，使我如大卫将每个抉择带到你的面前，赐我敏锐于在职场、家庭最平凡里聆听你的声音，帮助我在希伯伦阶段忠心耕耘，拒绝抱怨，相信你正在锻炼君王的心肠。赦免我凭着经验 自动决策的骄傲，就把我脱离宗教仪式的伪装。愿我的吃喝起居都成为祭坛，让最世俗的事物在你的同在中化为圣洁。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就到这里暂停一下，下一次呢，在节目中林老师和你相约再会哦。
沧海一粟，如你如我，
却经上帝之手，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，丝丝入扣。
圣经历史有你有我，
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，深深确信生命归宿。